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随着和平解决方案的提出，以及被指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流言出现，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开始受到更多关注。我们将在今天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中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另外，节目的其他内容还有：俄中贸易如何在反俄限制的条件下发展？
中国复苏增长将如何影响全球同势？从中国两会做出的首批决定探讨中国的发展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持续一周年之际，中国在解决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再次受到特别关注。原因是中国不仅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这一文件，还有传言说 中国准备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国立研究型大学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瓦西里卡申在 Profile 周刊上谈到了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及其对美俄关系的影响。他指出，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新的制裁，在台海多次挑衅等短视行为葬送了美中对话的所有机会，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促成了中俄关系的加强，但这并不体现在中国坚持中立立场的政治言论层面，而是体现在经济联系上更加紧密。两国贸易也因此创下19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俄罗斯多种工业设备和材料的主要供应国。瓦西里卡申认为，俄中关系只能加强，希望加快新物流和能源项目的工作， 这将使俄罗斯的出口更快地转向中国。然而，目前还没有理由期待北京提供全面的军事技术支持，或者中国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问题上的立场发生根本性改变。瓦西里卡申专家预测，中国对美国在乌克兰冲突中破坏稳定的作用的批评会进一步增加。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杨娜列克修金娜在维达莫斯基报上更详细地探讨了俄中贸易和经济关系。在他看来，两国在军事政治领域高度和谐，有密切互动的迹象，但在经贸领域仍有加强联系的空间。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相关的风险的阻碍。北京考虑到这些风险难以避免，
因为中国已经牢牢地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和区域价值链，也因为中国与欧美有着密切的经贸联系。同时，中国正在自信地减少对美元和以西方为中心的金融机构的依赖。在这条道路上，中国若与俄罗斯联手，可以产生强大的协同效应，有助于建立不受西方控制和问责的机制和机构，以确保贸易和金融跨境交易。 2022年出现的贸易额以及俄罗斯对华出口大幅增长的趋势有可能会持续下去。俄罗斯计划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以增加天然气供应。杨娜列克修金娜认为，俄罗斯把外贸过度集中在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暂时性过渡是完全合理的，并且可以从严厉的反俄制裁的特殊条件来解释。不过，他同时强调，
俄罗斯对外关系缺乏多元化应该是暂时的，不会成为形成政治依赖的先决条件。中国因素继续在同市场发挥重要作用。据专家杂志报道，铜期货价格跌至每磅 4.05 美元，远低于今年1月创下的7个月高点 4.25 美元。 下降的原因是预计美欧国家货币政策可能收紧，以及中国需求领域的不确定性。中国政府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 5%， 它低于分析师们的预期，但这也证实了中国基础设施和建筑业发展的现状。投资开放商品市场分析师奥克萨纳·卢基切娃解释说，就在春节前夕， 市场在高位盘整，并从1月底开始下滑，从而证实对铜市场的主要影响源自中国购买金属。这位俄罗斯专家指出，目前铜期货价格在每吨8800美元到9000美元的水平上下波动，
市场自二月初以来一直在盘整。上海的铜库存在春节假期结束后下降 6%， 表明需求即将复苏。中国经济的重新开放和本国铜消费的复苏步伐仍然是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相信消费的主要增长将在三季度开始。
Teletrade 分析师阿列克谢·费多罗夫则没有这么乐观。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复苏会自然发生，不需要全球市场和投资者所期待的大规模激励措施。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计划将全球经济从2023年极有可能出现的经济放缓中拯救出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太可能成为工业金属价格进一步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尤其是铜价。至少在今年，阿列克谢·费多罗夫认为。
俄罗斯福布斯对中国两会期间做出的第一批决定进行了分析探讨。专栏作家阿纳斯塔西亚·丘赫金娜写道，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将是扩大贸易，支持出口部门和进一步刺激外国投资，还迫切需要稳定房地产市场，防止其引发银行业或地方政府之间的危机。会议已经根据这一总体战略做出了一些决定。中国现在将平等对待私营和国有企业，并监控其信贷余额。此外，还决定将中央国家机关的高薪公务员人数减少 5%， 这是过去十年来最大幅度的减少。
另外，在本届会议期间还成立了一个新的金融监管机构，该机构将获得中国央行的部分权利。另一个重要方向将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近年来公共投资注入该行业，使中国在这一领域成绩显著，促进了本国高科技的发展及行业现代化。然而，中国的技术进步受到全球竞争和美国日益严格的限制的阻碍。习近平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谈到，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进行原创性和创新性研究以实现增长。
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大力实施大规模的电子产品进口替代计划，其中包括鼓励自主生产芯片、电子元件以及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中国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 7.2% 的消息让许多媒体找到了炒作的话题，但对于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来说，今年的拨款数额看起来并不十分可观，尤其是与美国的支出相比。中国的国防开支总额仅略高于美国年度军费开支的1/4，更不用说中国的人均国防开支远低于美国。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东方研究学院院长安德烈·卡尔涅耶夫就强调，不要像某些媒体那样高估中国增加国防预算的重要性。他说，7.2% 的增长看起来并不高，尤其是考虑到当前的地缘政治形势。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俄罗斯媒体看中国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感谢您的收听。